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在生命记第26章，关于奉献出熟的果子这些仪式，谈到奉献出熟的果子这些非常美好的仪式，以色列人把出熟的果子奉献给神，他们承认从土里出产的都是神的赏赐，因此他们就向神表达感恩。现在听众朋友，我们来看生命记第26章1到4节，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居所，就要从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将所收的各种出熟的土产取些来，剩在筐子里，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见当时做祭司的，对他说，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认，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的地。祭司就从你手里取过筐子来，放在耶和华你神的坛前，当他们把出熟果子当作祭物献给神时，他要回想神怎样恩待他的百姓，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又带领他们进入神所应许丰盛之地。这种仪式就是献上出熟果子的仪式。现在我们接着看第5节，你们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祖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南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听众朋友，你要特别留意，亚伯拉罕先来到，就是以色列人先来到神面前承认说，我祖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南人。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吗？不是，他不是以色列人。那么以撒、雅各，这是亚伯拉罕的儿子，那么他们也不是以色列人。在当年他们下到埃及去的是什么人呢？是亚南人。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不是以色列人，也不是伊斯玛利人，虽然这两个族都是他的后裔。亚伯拉罕从他的国籍上来说他是亚南人。接着我们看第6到第10节，6到10节，埃及人恶待我们，苦害我们，将苦功加在我们身上，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欺压，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而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牛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耶和华，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出熟的土产奉了来，随后你要把筐子放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向耶和华你的神下拜。啊，这一段经文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个感恩的时刻。所谓的感恩节，就是向神献上赞美和感谢。那么向神献上感恩和赞美的祭啊，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我们也要用我们的钱财来奉献。圣经告诉我们说，赞美和奉献金钱要把它连在一起，这是我们听众朋友你我都要学习的功课，不能够空手见神，把赞美跟金钱可以连在一起。生命记26章的第2部分是记载以色列人说他们会顺服神。现在我们请看12、13节，每逢3年，就是10份取一之年，你取完了一切土产的1/10，要分给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使他们在你城中可以吃得饱足。你又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 我已将圣物从我家里拿出来，给了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是照你所吩咐我的一切命令，你的命令我都没有违背，也没有忘记。这里我们看到，如果以色列人甘心乐意，愿意遵守神的诫命，神应许要使他们成为属于神的一个很独特的子民，成为超乎万国的这一个民族，特别的民族。我们已经知道，从生命记当中，从27章到30章是摩西的第三篇的教导，是记载有关于应许之地，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的未来。在这里有所谓的一种约啊，叫做巴勒斯坦之约，也就是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在生命记从28章到30章是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之前的历史。那么第29章到30节，从29章到30节就记载了这个所谓的巴勒斯坦之约。当我们来到这个新的一部分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先谈这个约啊，这个约什么意思？约的意思就是，因为在经文里面已经出现了好几次的谈到这个约，圣经提到有几种不同的约，有人与人之间的约，有国有国之间的约，在旧约里面还有所指的是神与他自己的百姓所立的约。我们已经读过有亚当的约，有挪亚的约，有亚伯拉罕的约，有摩西的约，现在我们是要读到巴勒斯坦的约，是神和人所立的约。有两种不同的类型，有两种不同类型，一个是有条件的，另外一个是没有条件的。所以有条件和没有条件的也可以称为它是暂时的约以及永远的约啊，这两种，一个是有条件无条件的，那么一个是称为暂时的，另外一个是永远的。永远的约就是永远存在的约，是无条件的，暂时的约是有条件的。所以就把这个约分成这两种啊，是很重要的。那么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无条件的，神和摩西所立的十诫，那么十诫当然是有条件的。在出埃及记19章第五节说，出埃及记19章五节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那么我们看到啊，你们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这个就是有条件的约。神在这几章和以色列人所立的巴勒斯坦的约是无条件的约啊，记得这是无条件的约。那么这个约是关系到以色列人的未来，他们这个时候是站在约旦河岸的东岸，预备进入神所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他们都是新的一代人，旧的那一代的人已经死在旷野了，连摩西自己也不能够进到应许之地。在这卷书的后面，我们就会读到摩西的歌。摩西死了以后，百姓在新的领导人约书亚要带领他们进到应许之地。现在这个特别的部分是有预言性的，是预言，这个约是讲到将来，是指他们即将进到应许之地的未来要发生的事情。这里的一些预言在整本圣经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一部分，这个预言是关于预言方面的精彩的部分。接着我们来看27章一到三节，摩西和以色列众长老吩咐百姓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漫上石灰，把这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你过了河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牛奶与蜜之地，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应许你的啊。这段经文啊非常好，一到三节说到什么呢？神就是说，等他们 越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以后，要把十诫写在石头上，让百姓可以看得见他们在这块地上能住多久呢，能够住得好不好呢，要看他们有没有顺服神啊，这是非常重要。所以这是一个有条件的安排，感谢神啊，神把这块地赐给他们，现在把这个地已经赐给他，赐给这个地给他们是无条件的。那神把这块地赐给以色列人是无条件的，一个无条件的约，神要带领以色列人回到这块地方，因为这个地是属于以色列人的。接着我们来看第四到第八节，四到八节，你们过了约旦河，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的，将这些石头立起来，漫上石灰，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在坛上要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又要献平安祭，且在那里吃，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明明的写在石头上。这里看到神的律法必须要放在一个很明显的地方，让以色列人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一个地方，不管他们去到哪里，律法都要放在他们的门楣上面，就可以看得见。接着我们来看27章9-12节，摩西和祭司利未人晓谕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啊，要默默静听，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面利未、犹大、以撒迦、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啊，这是27章9-12节啊所的经文，就是当说到当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之后，他们就要在基利心山上宣告对百姓的祝福。神所提到的那些支派要为百姓来祝福。接着我们看第13节，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以上这六个支派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就要宣布咒诅的支派要站在以巴路山上。这些山就是新约那位，大家还记得那位撒玛利亚妇人他在井边打水的地方，就是以巴路山这些地方，在井边打水，那时候耶稣就是跟这位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谈到生命之道。那么这个井，这个水井到今天还存在。我们看到在基利心山上是宣布祝福，在以巴路山上是宣布咒诅，所以这个有咒诅的宣布，有祝福的宣布，咒诅的内容也列出来了。他们进到应许地之后，他们所拥有这块地土是有条件的，也可以说这些每一个人每一代的人都是属于承租这块地的人，这块土地的承租人，表示他们要付出租金，神自己才是这块土地的真正的拥有者。那么这些以色列百姓要付出租金，表示什么意思呢？付什么租金呢？就是表示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他们要在顺服神。事实上以色列国他们不单是承租人而已，承租这块地土，因为我们知道神已经把这个地赐给以色列作为永远的产业。可是当那一世代的人不顺服神的时候，即使这个地是给他们的作为永远的产业， 结果呢，他们还是会被赶逐离开这个地方，因此这块地就成为今天在全世界上最敏感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原因啊。以色列这块土地啊，是成为这个地球上最敏感的一个地方。很多人相信这块地的冲突可能会引起世界大战，这个想法也是没有错，有道理的。这块地会引发世界大战。我自己不想详细的来注解关于这个十二个咒诅啊，这十二个关于咒诅是什么，因为这个咒诅的内容本身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请看27章的15节，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百姓都答应说阿们。这里我们看到这和十诫前面的两诫有密切的关系。接着我们再来看16节，第16节，27章16节，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这是十诫中的第几诫呢？就是第5诫。接着我们来看26节，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当听众朋友你读完这一章之后，你会发现这里所说的全是那些咒诅啊，咒诅的话，就是那些人违反了十诫他所受到的咒诅。那么现在我们要来进到第二十八章，继续申命记28章，继续谈到关于以色列民的未来。在这里摩西就宣布约啊，这个约的有条件，这个约的条件是什么？就是要只要当以色列民顺服神的时候，才会蒙神祝福啊。今天听众朋友我们也知道啊，我们要蒙神的祝福当然要顺服神。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不顺服神的时候，他们自己以色列人就会招来神的咒诅。这里很详细的说明怎样那个人就会遭到咒诅。在圣经当中有一段很精彩的经文，就是看到以色列人进到应许之地之前，已经把这个历史啊，已经写好的历史。那么有三个失去了这个应许之地所有权，就是有三个是这个预言，就他们失去了这块土地的一个预言。这三个预言都已经应验了。那么也有提到有三个可以收复，把这个土地啊失去了但可以收复回来的预言。那么其中有两个已经应验了，第三个到现在还没有应验啊。这是一段很精彩的经文，讲到预言应验。应许这之前已经有三个失去个土地，他们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那么有收复失地的有两个应验了，第三个还没有应验。接着我们请看28章申命记1、2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啊。这里听众朋友特别要注意，这里特别说到说你若啊，你若留心听，这个若字若啊，就是表明说这个约是有条件的，就是当以色列民他们顺服神的时候，那么就会蒙到神的祝福。接着我们请看第三到第六节啊，这是啊非常好的啊，非常让我们读起来啊非常向神感恩的。就是28章3到6节，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也许听众朋友你会感觉到很惊讶， 摩西他宣告的十二个咒诅，怎么咒诅他宣告了十二个，怎么只有六个关于祝福的？其实其他的祝福在新约，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也宣布了。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在这马太福音五章三节那个耶稣就开始说了另外的祝福，说到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么接下去当然主耶稣就也宣布了，在登山宝训那里宣布了其他的福。听众朋友，我们可以可以对照来看，主耶稣的信息很清楚的，就是要以色列人要听从神的话，听从他的诫命。以色列人他们虽然有一个很漫长的历史，以色列国经历了许多的兴衰，但是神也应许这些祝福有一天会临到他们这个国家。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已经被打败了，被俘虏了，已经有了两次，之后还有第三次接受俘虏。那么这个第三次的俘虏就是要让以色列人他们已经被分散到全世界的各地。这里很清楚，神应许如果以色列人顺服神，神就应许要给他们更多的祝福，就是蒙福的人必须要愿意来顺服神的旨意。接着我们看十三、十四节，二十八章《申命记》二十八章十三四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又在提到咒诅关键是什么呢？就关键说若就是如果你如果就是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这里提到了一个关键，这个字是什么呢？听众朋友，当然现在你会明白的吧，就是如果当我们愿意遵守神的话。接着我们看第十五节，十五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神你的话，不谨守遵行他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所以这里所提到的这个祝福是有条件的，巴不得我们今天每一位听众朋友看到这个二十八章，申命记二十八章提到有关于很多刚才说你出也蒙福，你入也蒙福，听起来感觉到我们的神对他的儿女是充满了祝福。目的为什么呢？是要我们学习顺服的功课。主耶稣降世他来做什么呢？听众朋友，就是为了拯救罪人，因为我们都落在罪恶的捆绑当中，我们不能得释放。主耶稣来，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是神的儿子，他要来拯救世人，要把不但拯救我们，要把他的福分属灵的祝福要临到每一位信靠他的人。巴不得听众朋友，当我们每次来听讲关于认识圣经里面的圣经的真理，都要我们成为一个顺服神的人。我们不但是信了耶稣，不但受洗，我们要在我们的言语上行为上要活出一个真实基督徒的见证。那今天教会的事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把福音传开来，把神的道我们彼此的劝勉鼓励，让我们的灵性不断的成长。所以我们看着摩西的历史，看着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知道神原本的心意是要祝福他们，但是他们离弃了神，随从了别神，所以他们就受到神的诅咒。但是神的心意就是要把他的福分在耶稣基督里面要祝福以色列人。今天我们听众朋友，巴不得你也在神面前是一个蒙福的人。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就让神谦卑的悔改重新站立起来，知道神的诫命 当然是有条件的，但是神的救恩在耶稣基督里面并无条件的，就凡是给那些相信的人啊，巴不得你我都积极的能够回应啊，神今天让我们学习的属灵的功课啊。因为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有感动的话，欢迎你来信跟我们联络，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